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看得到吗？最后面的看得到吗？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章1到8节，然后题目叫得见主的荣光。得见主的荣光，我们一起来读。来，当乌西亚主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撒拉弗势力各有6个翅膀，有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唤者的声音，文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时候，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毯，是用火钳从船上取下来的。我沾我的口说：看啊，这毯沾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父的爱吸引了我们这样的不配的孩子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有这样的伟大的光荣的身份。感谢你，愿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刚强的，或者是软弱的，线上的，或者是实体的，我们都能够得见你的荣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赛亚书总共66章，就是有2个主题。前面的39章是审判，关于审判的。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他们跟周边的国家应该不一样，但是他们就离弃了，远离了上帝，然后就是拜那些偶像。那么他们需要面对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管教。但是后来就是后面的27章是主题是安慰，安慰啊，意思就是，即便他的子民远离了上帝啊，但是上帝的心里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回来。然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他对他的子民的爱，他的永约不会完全收回去啊，所以还是给他们一个盼望。那今天的这个经文是其中第6章就是以赛亚这个蒙召的那个场景啊。那以赛亚的使命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对耶和华、对自己的上帝不忠心这样的一个百姓，要面对他们的时候，这里就是。第6章，这里以赛亚终于就见到了，就从上头来的耶和华的异象啊，耶和华的，他见到了耶和华的荣光啊，就是将来他的面对他的使命的时候， 就是非常需要的一个经历啊，他经历到上帝的一个同在，他看到了上帝的荣光啊。我们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上帝面前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力量，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他的同在，尤其是遇到这样的艰难的时候。稍微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具体看这个荣光当中，就是以赛亚先看到什么呢？以赛亚这个时候时代是一个动荡的一个时刻，这个动荡的时刻他看见了什么？就是第一节这里这样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见到天上的大的君王。就是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是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以色列的整个的国运或者是国家的这个势力越来越走下坡的，远离上帝，所以就整个国家的力量也是越来越走下坡。然后就上帝为了管教以色列，北方的那个亚述的那个国帝国就正在兴起当中。这个时候听到了就是以色列犹大国的这个君王乌西亚君王就是去世了。乌西亚王是所罗门以来相对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君王，然后他长达就是执政了长达了50年的这样的一个繁荣。但是突然听到这个君王就死了，相信那个时候应该是举国上下那个受到的那个冲击是很大的，给人带来就是很多的一些的一个依靠，很多的一个寄托都是建立在一个地上的这个君王的身上。然后就是这样的君王就垮下来的时候呢，等于就是他们的那个地上的这个寄托，地上的这个依靠全部都垮下来了。这是一个动荡的一个时刻，所以难免是非常的一个困惑，非常的灰心，非常的一个不安，非常的绝望。这样的时刻以赛亚在圣殿里面就是看到见到上帝的荣光，尤其是他见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地上的君王就是崩溃的时候，反而看到那个仍然不动摇的仍然掌权的这个天上的大君王仍然高高的坐在那边。这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基托，地上的一个权柄跟天上的这个永恒的永活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之间的一个非常一个显明的一个对比。相信这个给以赛亚带来极大极大的这个安慰跟鼓励跟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眼光，这样的一个看见，地上的整个的我们所依靠的就是动荡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真正的掌权。以赛亚清楚看到真正的掌权 不在乌西亚的身上，不在地上的君王的身上，不在不管多伟大那样的帝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权柄身上。古今中外任何的强大的势力，强大的这个权柄，强大的君王，都是改朝换代，是百分之百的几率啊，没有一个留到现在的，都会去世的，像乌西亚一样的。因此相反的，就反而非常明显的看见，这天上的大君王仍然在那边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坐，其他天上的地下的其他都必须要站立起来啊，因为唯有他是掌权的，他坐在那里，然后这个权柄是高高的宝座，远超过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地上的所有的权柄，是高高的一个宝座上面，原来他是一个天上的大君王。愿神恩待我们，即便我们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看清楚什么是最终会垮下来的一个，原来是一个偶像，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上帝，原来都只不过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偶像。人们很需要看见动荡当中永不动摇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掌权者，真正的一个权柄，那是以赛亚他蒙召的时候，面对他未来艰巨的这个任务使命的时候，他要走的这一条路的时候，他清楚看到他一辈子面对悖逆的百姓的时候，怎么讲都没有什么回应的时候，他不放弃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看见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上帝。求神帮助我们。最近我看了一个中国教会历史的一个文章的时候，有很有趣的一个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差不多200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呢，就是从宣教士的角度来说呢，1807年马里逊开始，就是一来你不能进来的，所以你仍然要逗留在周边的，等到门打开的时候，进入到那个本土的时候呢，就将近花了40年，所以周边一直逗留当中。然后就是1842年开始，就是终于有一个机会进去的，一直到将近100年，直到1949年在本土当中。但是没有想到1949年1950年以后又被迫就是转到周边的，从本土转到周边，也就一直带了，就是一直到改革开放。所以就是改革开放开始又是从周边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本土当中。所以从宣教士的角度来说呢，从周边到本土，从本土到周边，这样的来来去去，好像历史的一个钟摆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从中我们发现，不管人在周边也好，本土也好，始终不改变的什么呢？上帝始终站在那里，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他一直带领，他一直掌权。包括今天2022年，包括疫情，包括国情， 上帝，我们的上帝一直掌权。你能不能看见就是这个这里的这个看不清楚，对不起啊，这是1840年到1949年的这个教会增长的这个一个图表。1840年虽然过了30多年，但是马里逊以来就是门还没有打开，所以就宣教士还是66位啊，66位。但当年就是信主的人是1840年信主的人是不到100个人。什么意思？就是差不多一个牧师有一个信徒的。中国教会是从这样的一个极少的极少的种子当中发展起来的。这200多年有多少的瘟疫，多少的饥荒，多少的战争革命，但是这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天上的大君王继续掌权，继续带领。这就是以赛亚所看见的荣光，荣光。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无论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无论多少的动荡，巴不得越动荡的时候越能够看见这位荣耀的上帝。那么具体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荣耀的看见是什么样的那个情况，我们再来看吧。这个第一节的这个后半段就是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普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有2个翅膀是遮脚，2个翅膀是飞翔，彼此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不但是圣殿，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个场景啊就非常难以了解啊，不管是用什么电脑的这个合成画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啊。无论是什么这个衣裳遮满，从哪里到遮满哪里啊，就是都是不了解。撒拉普是谁啊？撒拉普是一个天使，但是圣经整本圣经里面就是用撒拉普的名称出现，只有这里，其他看不到。这具体是撒拉普是谁啊都不太清楚，只是知道只是天使，就是君主伟大的，是势力耶和华的，其他都不知道。在这样的场景当中，最重要的什么，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以赛亚看见了上帝的荣光，上帝的荣耀在那边彰显出来了，这是最重要的。所以那里说是这个光出现，然后还有什么，就是门槛震动，然后殿充满了这个烟云，这都是耶和华彰显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特征。比如说旷野就是会幕造成的时候充满着烟云，然后就是所罗门圣殿那个献殿的时候也是充满着烟云，然后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在那里彰显出来的。所以以赛亚就是看见这个荣光，就看见这个。那他具体是以赛亚看见了什么样的荣光，当中看见了什么样的上帝呢？这位上帝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那里撒拉普说了3次圣哉圣哉圣哉。杨执事，我们唱那个诗歌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从这里出来的。 那个所以这个圣哉是什么意思？尤其是以赛亚里面是耶和华的名称当中最出现的是以色列的圣者 Holy One， 以色列的圣者，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33次，但是只有以赛亚出现29次，其他地方只有出现了3、4次而已。所以以赛亚非常强调圣洁的上帝。圣洁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除了道德性的、伦理性的圣洁以外，其实这个圣哉、圣洁的意思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把它分开的意思，把它分别为圣，意思就是跟其他的很不一样的意思。包括耶和华他所有的属性，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满有怜悯恩典慈爱，有公义，有信实，有良善，包含了所有的上帝的属性，叫做圣哉 Holy Holy。因此跟其他任何的、任何受造的、任何的所谓的神明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这样的伟大的上帝，伟大上帝的同在就彰显出来了。因此以赛亚见到了这样的上帝的这个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看到了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他的就是这个反应，不是在那边就是高高兴兴的，就是赞美敬拜，也不是就是。好像有一些人一样的，就是在天堂3分钟看了这个荣耀，然后回家就写一本畅销的书，我非常怀疑这个真实性呀。以赛亚的反应，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在那里开开心心的继续的敬拜赞美，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而是什么？他说了什么？他第一个反应，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见一个人见到上帝的荣光，上帝的圣洁的，跟与众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伟大的上帝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祸哉，我灭亡了，极度的一个畏惧，一个 sense of fear。不是那个错误的那个惧怕，而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谦卑，应该有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畏惧，一个敬畏，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有限的人，一个蛮有污秽的，然后容易犯错误的，这样的一个人站在一个圣洁的，一个无限的，绝对无误的，永恒的，这样的上帝面前，其实是我们应该有的第一个反应，是一个 一个谦卑，一个畏惧。这个其实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基督徒的信仰的一个核心当中的核心。如果在上帝面前没有了这样的态度的话，我很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你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呢？因为这个时代太轻看上帝，包括基督徒。弟兄姊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有两个，一个是懂得感恩，基督徒是懂得感恩，知道今天他身上拥有的都是他的恩典，所以懂得感恩。非基督徒是不懂得感恩，他认为一切都是他打下来的。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基督徒是懂得认罪悔改的，懂得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因为他看见他的真相。这样属灵上在神面前破碎的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真正的接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畏惧。这是其实你看圣经每一个遇见上帝的被神使用的都有同样的这样的经历。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另外一个人，就是那是一个约伯。约伯大家都知道了啊。约伯是什么样的人呢？约伯记第一章这里一节这里说是他是那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从今天的话来说是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信耶稣信得很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他承受了极大的苦难，身体上的他走了身体上的旷野很长时间，因此他接着就是他活在这个属灵上的这个旷野，一些的困惑，对上帝的一些的困惑跟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爱我呢？然后接下来最后呢，上帝最后还是给约伯显现，然后说这些的话。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我创造这一切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认识我吗？你晓得我是谁吗？其实接下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对话都是上帝彰显他的荣耀他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一直问约伯你在哪里，因此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吗？然后这个时候约伯最后明白了，我以为是我认识你，但是我今天才知道我其实不认识你，我的知识我的认识太太有限，我太渺小了，所以就是只能说我不晓得，我不知道。然后就最后说什么，从前我对你是有风闻有你啊，但现在什么，现在是亲眼看见你，意思就是我对你的认识再次借着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旷野的生活来就上了一层楼的。然后他最后是怎么样的承认，就是这里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 如悔中懊悔啊，懊悔。就是约伯深深经历到上帝的荣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只不过是一个灰尘，只不过是一个尘土，我在那边认罪悔改了，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嘴唇不洁什么意思？耶稣说，我们心中的想什么，全部都是用嘴唇就说出来的。所以嘴唇是代表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嘴唇不洁就是生命就不洁了。一看到圣洁的上帝的时候，才发现我的真相。所以有一个深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任何被神使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经过忍耐等候，然后心灵的破碎，经历了这样的阶段的时候，才能够生命真正经历到复兴，真正经历到生命的复兴，必须要走这一条路的。所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最需要的这个，今天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这个吗？所以先兆历史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第一位的这个基督教的第一位的宣教士，就是英国的威廉科里，他抵达了印度，他得到了引得了第一位的信徒，是他过了7年的时间，7年的等候，7年的忍耐，7年的破碎，才能够经历到第一个人归耶稣基督。然后缅甸的使徒，也是美国第一位的宣教士耶德森，他也是花了7年才能够见到，就是第一个门徒。马里逊也是一样的，马里逊他25岁来到这个澳门，来到广州，他经历到7年的孤单，怎么写信寄到几百封到伦敦，没有人回信。那这里呢，就是英国人、葡萄牙人都反对他。更重要的是，咱们同胞不认识上帝，不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他经历了7年的孤单，7年的破碎，才能够得到了第一位的中国人的信徒。就是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不单是一些的什么宣教士啊什么。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你的生命有一个经历到复兴，必须要走这一条路的。所以就是宋商杰啊，大家知道了宋商杰啊，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在韩国看到他的传记，深深影响了我的生命。他是20岁非常优秀的学生，20岁他一个人到了美国留学，那个时候他一句话也不会说英文的，但是他后来就他细节不说了，花了6年终于拿到了化学博士，不是学士。然后他回来就是这个在学校教书2年，然后他辞掉，就全时间就是宣扬福音。他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接下来的只有14年的短的14年时间当中，他就是他带领人悔改信耶稣，超过十多万，不单是数字，这个影响力一直到现在，包括东南亚。那么有人问他，宋博士，你的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这个力量，这个动力从哪里来？ 宋香姐回答说：“我是每一天早上回到高高的宝座面前，认罪悔改，经历破碎，重新得着力量，重新经历他的同在，重新经历他的宽恕，他的赦免，他的更新，他的力量。”其实这是宋香姐给我们中国教会留下来的一个属灵的遗产啊！这样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谦卑，一个破碎，求神帮助我们。那个就是，然后在那里就是经历到这个啊，上帝的赦免跟宽恕。这里说就是啊，六节跟七节，有一个撒拉普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嘴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红炭，撒拉普拿手里拿着红炭什么意思啊？这个，然后这个红炭，然后就站到这个以赛亚的这个嘴边，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烧烤的一个味道了啊，所以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但是这都是象征性的动作了。就是最重要什么？最重要的是得到赦免，但是得到他的罪得到赦免的过程当中，起码有一个就是很痛很痛。这个痛是谁付出呢？任何的罪都需要付出代价的，才能够得到赦免的。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个痛，这个 pain， 今天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么大的自由，这么大的这个身份。所以接下来呢，以赛亚听到的什么？就是听到上帝的差遣，上帝的差遣。弟兄姊妹，上帝的差遣是什么意思啊？不只是这是针对以赛亚发出来的这个呼召，而是针对就是所有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一个呼声。为什么呢？教会是什么？以色列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就是新约的教会。教会的身份是什么？教会的本质有两个，一个是你来，一个是来了以后你去。来是什么？就是生命的群体啊！你来，你要眼见荣耀的上帝，圣洁的上帝，在那里敬拜，在那里圣灵里面的彼此的团契，这是一个生命的群体。来了以后呢，同时被神差派去到你的亲人，去到你的家，去到你的职场，去到你的社区，那是使命的群体，生命的群体跟使命的群体，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荣光，那自然而然就是被上帝差派出去的，回到这个世界，在那里去服侍，在那里去关怀，这是所有教会的一个使命。不只是那个被差派到远远的地方的宣教士的一个责任。那这里说是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这个是每一次的宣教大会的时候读的这个经文了啊，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但是我们再想一想，这个什么意思？听到上帝的差遣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差遣谁啊？谁肯为我们去呢？哇，这句话我觉得太宝贵了。为什么呢？上帝要把他的子民挽回过来，难道上帝不能亲自做吗？难道上帝没有能力自己做吗？没有，他完全有能力啊，他是圣哉的上帝啊。但是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其实他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由你来回应吧。 Response， 既然蒙这么大的恩典，你有什么回应啊？那第二个，上帝难道如果不要自己做的话，难道他没有功能吗？他缺乏功能吗？上帝缺乏吗？不可能的，天上已经千千万万的撒拉普在那里等待啊，但是没有叫撒拉普啊，没有叫天使啊，还是跟我发出这个，我要差遣谁啊？谁肯为我们去呢？其实是蒙上帝的差派，不是一个牺牲自己，不是什么奉献委身，而是什么极大极大的恩典跟荣幸。我们一生跟随耶稣基督，爱他，顺服他，服侍他，是极大极大的荣幸跟恩典。所以差派到什么样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我举个例子吧，这是上海的图片。这两个月上海遇到非常艰难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上海是21世纪一个在中国最发展的一个最发达的一个什么条件都有的一个国际城市。但是这两个月当中，他们的身上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首先，微信的群组里面很多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群组都起来了。这个群组什么群组呢？蔬菜群组、面包群组、大米群组，都是每天怎么生存的这个群组啊，28号楼的群组啊，三单元的群组啊，什么群组都有。知道吗？疫情之前的上海人跟疫情爆发以后的这个封城以后的这个上海人的这个落差太大了。之前他们讲的都是学历、收入、未来的发展，现在突然掉到什么？今天早上能不能吃蔬菜呀？能不能吃旁边面？这个落差太大了。因此大家都想了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以前都没有时间来思考这个的。所以现在上海的任何的群组，不管是什么蔬菜群组、鸡蛋群组，没有关系，任何群组的话题啊，最后掉到什么地步？掉到什么话题呢？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寻求这个。 耶和华的荣光彰显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的土壤里面。所以现在呢，上海的教会里面很多都是开设了这个启发课程，就是一个慕道友的这个课程，很多人过来，弟兄姊妹呢，就是愿意被神差派到做一个志愿者，哪怕是一句话的鼓励的一句话，哪怕是一点点的一个关怀来关心以前从来没有什么关系的邻舍，求神帮助我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 I am ready， 我愿你全然的顺服，请差遣我。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荣光彰显的时候，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偶像，什么是可以动摇的，什么是永远不动摇的。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荣光面前放下一切的偶像，单单得着你，耶稣基督，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宽恕，生命的复兴，被你拆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